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表示，中国若不遵守贸易协定将面临后果；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发表有关五四运动的演讲，引起各方讨论；武汉疫情受害者家属提出筹款，在武汉树立一座冠状病毒疫情受害者纪念碑。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国主管香港事务的办公室星期三警告说，香港的黑豹是政治病毒，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宁。有香港民主派称，北京插手香港事务是一国两制的走样。中国中央政府发表措辞强烈声明之际，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越来越担心，中国正在加紧对香港的控制。前一段时间，香港当局为防止新冠病毒疫情蔓延，采取的限制措施阻止了抗议者们的街头抗议活动。中国国务院港澳办5月6日的声明说，中央政府绝不会坐视这股破坏性力量肆意癫狂，中央政府对维护香港限制秩序负有最大的责任，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的责任。这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还指出，香港的黑豹是香港一国两制的大敌，黑豹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宁。四天前，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也发出警告称，极端激进分子在五一假期再次发动违法聚集、滋扰商铺和投掷汽流弹等，是在搞暴力拦炒，是要把香港推向无底的深渊。南华早报引述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的话说，中联办和港澳办的声明显示，北京在加大对香港的强硬态度。他说，我预计他们会宣布对基本法的23条立法，并且会规定期限。胡志伟说，香港政府任由北京干预香港事务，表明一国两制已经走样。上个月底，香港防暴警察驱散了大约300人的抗议活动人群，其中一些抗议者身穿黑色衣服，这是香港政府三月底为防止新冠病毒疫情扩散禁止公众活动以来第一次具有规模的抗议活动。香港当局四月还逮捕了包括李志明在内的15名资深政治人士。香港政府的这一举动又让疫情而沉默一段时间的抗议活动重新回到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招致了华盛顿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香港2019年6月间爆发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抗议活动，有时多达数百人参加抗议示威。抗议者的诉求也从一开始的反修例扩大到实行真双普选等五大诉求。台湾继续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本月世界卫生大会虚拟会议做努力。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星期三在台北举行的国际媒体记者会上说，将台湾排除在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外，将损害全球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反应，不能仅以议事规则为借口。世界卫生大会本月18日举行视讯会议，但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需要所有成员国决定台湾能否参加。陈时中曾说，这是官僚式的回答，他证实目前台湾还没有收到邀请函。美联社报道，陈时中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世界卫生官员不诚实，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这被认为显然是指监督世卫大会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他说，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爆发，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疫情发展，因此透明度非常重要，大家需要彼此分享各自掌握的信息。北京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将其排除在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之外。中国在联合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使得官员们对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持谨慎态度。美国指责世卫组织对疫情处理不当，并表现出亲中的倾向。另外，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在野党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星期三表示，国民党关注台湾能否在一个多星期后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他说，中共当局一再以政治因素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不但引起国人的反感，更对世界公共卫生工作造成妨碍。江喜臣说，台湾拥有良好的保健制度以及健全优良的公共卫生体系，值得世界卫生组织借鉴。他说，疫情蔓延全球的现实也凸显台湾更需要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完整的资讯与协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表示，中国若不遵守贸易协定将面临后果，不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也可能促进供应链从中国移回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2020年的1月15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东厅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在协议当中呢，中国方面承诺在未来两年要向美国购买额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那这个商品呢，主要范围是制造业、能源业还有农业的产品。不过呢，现在我看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冲击，同时呢，美国的农业、制造业等等的产能也受到了影响，这也引发了各界中国是否能够遵守协议的担忧。那么今年2月7号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回答美国之音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表示，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的电话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特朗普保证，虽然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对于美国的采购有所延迟，但是呢，最终将会达到总购买的金额。不过呢，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则是在福克斯新闻网上说，他说，我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中国遵守这个贸易协议，如果他们不遵守，那就会对两国的关系还有全球经济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并且表示呢，如果今天中国不遵守协议的话，将会面临到后果。那特朗普总统呢，之前也多次的表示，这个后果呢，就是他可以在针对37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已经高达25%的关税上面再加征更高的关税。不过呢，这引发了美国进口公司的担忧，因为这个关税呢，最终是要由美国公司来支付的。当然呢，他们也可以把它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美国另外可以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包括对中国官员还有中国的企业高管实施制裁，以及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等等。那么随着根据呢这个中国的官方数据显示，在3月的时候，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有所反弹，同比增加了37%。但是呢，随着美国食品加工以及物流的中断，4月的进口额可能会表现疲软。而制造业中国海关的这个统计显示呢，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同比总量下降了1.3%，而在中国呢，在2020年则是几乎没有进口任何的原油。那个而根据了联合国的资料，中国在2010年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最大的输出国。2018年，中国的制造也占了全球28%的份额。但是呢，新冠疫情也引发了对中国供应链中断的担忧。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表示，现在正是把供应链从中国移回美国或是比较友善国家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科的副国务卿奇斯·克拉克对路透社 说，国务院正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而且呢，要了解哪一些是关键的领域，还有重要的瓶颈是在何处。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4月29号也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还有越南合作，共同来推荐一个推动全球的经济。那么有一位的美国官员则是告诉路透社说呢，美国的政府正在与全部可以信赖的盟友一起来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网络。那么参与者呢，将会在数位科技、能源、基础建设的研究、贸易、教育还有商务的方面呢，保持相同的标准。同时呢，我们看到星期一白宫也发出了特朗普总统所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呢将会限制从外国进口来的零组件使用在美国的电力网当中，那么这呢也可能会导致此类产品的供应链重新布局。在这一份行政命令叫做保障美国大功率电力系统安全行政命令当中呢，特朗普总统说，我认定随意的使用外国供应的大功率电力系统的电力零组件，那么对于这个不管是全部或是部分在美国境外制造呢，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还有美国的经济构成不寻常以及巨大的威胁。因此呢，行政命令当中就规定说，宣布针对美国大功率电力网的威胁是国家的紧急状态。那我在这个行政命令当中呢，只说是外国制造，没有特别提到哪个国家的名字。不过呢，白宫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5月4号的时候则是表示说，这个行政命令是针对俄罗斯以及中国制造的零组件，并且说呢，之后还会发布另外一个行政命令来要求联邦政府机关必须要来购买由美国制造的医疗用品。那此前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说过，第二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将很快会开始进行谈判，不过呢，现在还没有看到下文。最近美国与中国之间因为新冠病毒而出现了摩擦，所以现在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开启第二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星期一发表有关五四运动的演讲，以全中文发表演说，引起各方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家早安，我是 Matt Pottinger。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的演说是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在白宫用中文发表演讲。他在演说中表示，武汉新冠疫情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医生以及其他具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才是真正继承了五四精神。他告诫中国政府，压制自由会导致民意反扑。他还说，在今天的中国，见记者或当记者都需要勇气。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和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社长潘文在分别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和思阳的采访时表示，他们对伯明用中文演讲的方式表示赞同。
我非常非常赞成这种做法。我用了大半辈子来教中文的目标之一是希望能够减少两种文化彼此说话都是用一方的语言，也没有用二方的语言。多少人多少中国人能够说英文，用英文很流利，很少有美国人能够用中文去向中国老百姓说话，尤其是这么一个比较高级的官员能够这样做，我非常高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据我所知的，这是第一次有一个那么高级的一个官员从美国的白宫用中文跟中国人和美国人讲中国历史、讲中美关系的。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对中国的公共外交的一个突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用中文就是演讲，是说明他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历史他有很深的研究，也是很尊重。
伯明在讲话中引用中国人熟悉的中国历史事件，借古见今，阐述了对中国当前的时事的看法。专家认为，这样的方式更能深入人心。
因为他的意思要说明当前的中国 能不能民主化，能不能有人权，能不能实行100年前的中国的五四运动的那些德先生、赛先生的理想，这是他的一个渠道吧。他故意的选了那么一条路，我也很赞成，我觉得是很聪明的，不但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向中国人、中国文化表示他的尊敬。我说的不是外国的什么大道理啊，压迫在你的头上的，我是把你自己的一个理想，很美满的一个理想来拿出来啊，做我衡量当前的中国的一个尺度。我觉得聪明。
他是用中国自己的一些文人，像什么胡适啊、张碰春这些人自己的话、自己的道理来批判中国现在的一些政策。
蔡元璋是第一次一个那么高级的一个美国官员直接跟中国人民讲话嘛，以前都是通过翻译，对不对？而且往往被审查了嘛。但是现在呢，他直接跟他们讲话，最起码他以为这白宫还有美国高层的官员还是很在乎中国国内发生什么事儿，包括人权方面的事情在内。他也呼吁中国人多站起来，多为了他的国家，为了人权，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都站起来，直接跟中国的统治阶级，最起码讲道理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属于比较重要，他的讲话的重要性就是在这点。
美国之音采访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武汉居民张海网上实名发出募捐集资公告，在武汉树立一座冠状病毒疫情遇难者纪念碑，悼念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受害者，同时追究瞒报疫情者的责任。他同时强调，他热爱国家，不反党，也不反对习近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5月4日，武汉居民张海微博网名雪在手中网上发推，公布了他发起的关于筹款立碑纪念在武汉疫情遇难者的募捐公告以及捐款二维码，希望以这种方式为所有不幸感染新冠病毒而病逝的武汉人立碑纪念，刻上每个死难者的名字和照片，让更多的人了解因为武汉政府隐瞒疫情而导致的灾难事件，让更多的人纪念那些逝去的受难者。张海星期一实名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谈到立碑的初衷时，他说：
因为这次武汉去世的这些逝者家属是吧，包括我父亲都，我认为啊，都是因为他们早期的瞒报谎言是不是造成了灾难的受害者，知道吗？因为要记这个碑，要记住这个罪大这个可怕的历史是吧，希望能给世人一个警醒，希望这个悲剧不会重演。
张海特别谈到了他的父亲，称其是多年来为中国核武器项目工作的解放军老兵，武汉疫情期间死亡。据他介绍，其父1月16日在广东意外骨折，为享受公费医疗特意回武汉手术。不过院方只字未提武汉当时的新冠病毒疫情，其父住院一周后感染新冠病毒，不到2周抢救无效去世。对于父亲疫情期间死亡，张海说：
不是说我父亲走了就走了，我父亲在的时候，包括我的祖父，都对这个国家怎么说都是做过贡献，有功于这个国家的，是个因为瞒报造成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能追责呢？
张海迄今尚未领到父亲的骨灰，对有关当局处理其父死亡的方式极为不满。他说：
因为我父亲因为这个新冠成了受害者去世了，是不是？2月1号去世的，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时间已经很长了，没有相关的部门啊，没有对我提出的三大诉求，没有一个回应， 反复是怎么了？反而是军力化的监控我上面，我的微信、我的手机电话、我的微博都被监控。今天又是第二次去了派出所，知道吗？第二次去了派出所，他们拿了一个单子，我的微信聊天记录。
张海说，他的确建立了一个群，不过群组内都是遇难者家属。他反问道，没有谁说不能够理群，难道我犯了法吗？张海说，我们没有犯法，在群里聊天难道不行吗？当地派出所警察对他说，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担心有反华分子混入群里。对此张海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跟他说得很明白，我的建的群里面全部是家属，没有那种反华的人士。换句话说，我们都是爱国的，是不是啊？就是包括我的出身，我的微博上面也有很多报道，注定我是不可能去反对这个国家、反对这个党、反对我们习主席的。我们反而是拥护的，但是一码归一码。
张海说明了追责的决心，
是一码归一码，但是我追责肯定是要坚决要追责的，我不管付出怎么样的代价，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努力了，是不是？不管以后是追责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也好给我父亲一个交代，我不然的话，因为我到目前为止我的父亲的骨灰都没有领到啊，我不然的话我无法向我父亲交代。
张海动员社会捐款立碑，对资金募集非常谨慎，为此他聘请了中国资深维权人士、民间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联合创办人杨占清作为监督人。杨占清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我不是负责筹款，因为他相当于是有一个人监督，相当于有一个，他说其他家长都害怕，问我能不能做监督人，我说可以啊，我可以作为监督人，那问我能不能做监督人。这样的话，做监督人呢，就是说能证明他这个钱不是说去贪污这个钱，他这个钱是要用于建碑的。如果真的是被警方阻止没法建，那这个钱是退还或者说用于
公益
其他的，对，用于这个在疫情中病逝啊或者维权的需要。
关于张海的这项倡议，杨占清说，很多人在官方严密控制的情况下不敢发声，张海以实名倡导此事，足见他的勇气。张海的集资数杯倡议能否实现？杨占清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觉得他是也都是我见过的最有勇气的一个受害者，他敢于把很多的想法说出来，然后所以我感觉这样的受害者真的是非常少，并且他说的很多是一些病逝者家属想做的、想说的，但是都不敢去做、不敢去说，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
湖北居民李平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不适合立碑这类事情，他说，
也有可能吧，我觉得也不见得就不可能，但是可能那个时机要看，而且因为你现在疫情，全球疫情没有结束的话，而且这个疫情是怎么发起的，现在老外都在找中国的茬儿，所以你中国武汉出的这事儿都没弄清楚呢，人工的还是自然的，这些事儿都还没纠结在这儿，我觉得可能现在不大会考虑这个事儿吧。
张海的公告上网以后，主要内容很快被当局删除，接着张海等人补发，当局再次动手删除。不过目前已经有人开始捐款，有网友还留言说，这种行动应该联合发声，一个人说话怕被屏蔽，他们当局从不解决问题，却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人。言外之意，张海的命运值得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前政治犯、湖南人权捍卫者谢文飞近日被警察带走，现已证实他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遭刑事拘留。谢文飞再次被抓，可能与他网上言论有关。有分析表示，当局近年来对维权人士及言论的严厉整肃，已令维权和民主运动进入冰冻期。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谢文飞的哥哥证实，本名谢峰下的谢文飞4月29日生日当天晚上被郴州市国宝抄家带走，他的哥哥5月3日从郴州市贵阳县国宝大队拿到拘留通知书。维权网贴出的通知书显示，谢文飞4月30日晚上23点被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现羁押在郴州市下属的资兴市看守所。谢文飞被抓当天，也是北大才女学生右派林昭1968年遭中共当局枪杀52周年的纪念日。谢文飞在推上发表小诗一首悼念，写下“不除暴政，枉为人”的诗句。消息称，谢文飞也经常评论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批评当局抓捕端点星备份网站的陈梅、蔡伟及女友小唐，对外报道武汉疫情的武汉居民方斌和公民记者陈秋实等人，并参与了唯有政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的联署。他还坚持为被捕1年多的好友王默发声。两人2014年曾一同因拉横幅声援香港争取真正普选权的雨伞运动而被捕。谢文飞今年2、3月两次被警方约谈，警告不得再在网上发表所谓乱七八糟的东西，否则就要拘留他。谢文飞的哥哥谢峰秋5月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对他再次被抓无可奈何，不过星期一已将律师委托书发给了谢文飞。担心不担心他的安危啊？
担心也没用啊，哎，他又不是一次了，担不担心也没用啊，担心是这样，不担心是这样，是不是？不过反正事情总要有个结果的。
这次他们又抓他，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就是他到朋友圈发了些什么会发些什么东西吗？哎，
那您这次去拿那个拘留通知书，警察跟您有说什么吗？有关他的情况？
他也没说什么，反正就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今天把那个材料给他寄过去的？
什么材料啊？
委托书啊。
哦，律师的委托书。哦，已经找好律师了是吗？
没找好，但是他先找是找了一下，他如果他还没写名字就这样寄过去的，他如果是他不换律师，就是以前那个律师，就反正写的一个的也有，没写的也有，他就我都多给到他一点，随便他们去怎么去。
湖南省株洲市维权人士谢文飞好友欧彪峰对他再次被抓既吃惊又不惊讶，因为当局对言论的钳制已经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跟他这么好的朋友，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原因被拘留的，因为就他被拘留的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然后我中午还跟他通电话，通了10多分钟的电话，然后的话从我们的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有任何风险。
那跟那个429那个林昭纪念日他写了一首诗啊，我看网上有关吗？你觉着？
我个人猜测的话应该没有关系，因为他的言论的话一直就是比较尖锐比较激进的。
不过欧彪峰表示，近年来当局对公民运动参与者实施严厉打压和精准抓捕，同时进一步强化网络言论的钳制和管控，稍有政治意义的内容就遭禁言和封号。他说，维权和民主人士近年遭受的政府重锤打击压力极大，维权和公民运动已进入冰冻期。他说，
哦，这个压力是非常大非常大，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就是说就是这一两年来，就是说现在这两年就对一些人士的抓捕的话，就民间的这种关注和声援的话都很那个匮乏。嗯，这不是寒冬，这是属于进入了这个冰冻期的冰冻。 非常的恶劣，这也让这些民间的感到非常的这种遗憾，感到非常的这个悲哀。
记者拨打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及贵阳公安局的电话，都无人接听。谢文飞1977年4月7日出生，近年来经常活跃于广州街头，推动民主宪政，遭到广东当局的多次打压和拘留。2014年5月8日，曾因前往围观广州一位公民申请六四游行案开庭，而被佛山市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事由是纪念林昭和曹顺利。2014年6月26日，曾因与民主维权公民王默等人在广州街头举牌，寻找民主意见人士张胜宇，被刑拘7日。2014年10月3日，因穿黑衫在广州街头拉横幅，声援香港民主抗争的真普选，被以涉嫌寻滋罪刑事拘留，遭酷刑折磨。2014年11月，被更换罪名，以涉嫌煽颠罪批捕。2016年4月8日，被广州市中院以煽颠罪判处4年6个月。2019年3月1日，刑满释放。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两岸关系近来日趋紧张，台湾反中情绪依然浓厚，大陆也有越来越多的仇台情绪。一些分析人士提出，现在是中国大陆决定对台合统或者武统的关键时刻。另外一些人则表示，目前大陆不太可能对台动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自今年1月下旬以来，解放军一再出动多型军机在台湾临近海域绕台演训，还曾经短暂跨越台湾海峡中线。上个月，中国航母辽宁号带着编队现身台海，军事举动频仍之外，中国还以文攻方式表达立场。官媒《环球时报》上个月在社评中曾经用罕见的外交措辞“勿谓言之不预”来警告台湾。国台办的中国台湾网数日后也发出一篇讨论武统台湾的文章。不过，被认为是中国军界鹰派人物的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乔梁，星期一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的智库网页《美中印象》当中，就一位读者一天前看到该刊物转发他接受香港《紫荆》杂志的提问，做出回应。乔梁在回应中写说，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急统台湾会葬送中国复兴大业。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解决台独势力，而是先解决中美实力对比。中方如果对台动武，美军肯定会干预，美军具有干预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实力，这将使中国付出巨大代价。乔梁此说引起相当关注。不过，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对美国之音说，乔梁在该网页转载刊登一天之后，就在这份海外刊物上对读者做出如此迅速回应，可能不是经过军方核准授意，特别为中国传递政治信号，而是他的个人观点。就在乔梁发表此说的3天前，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台海网在一篇报道中说，大陆已经启动最坏打算，或将在今年决定对台方针走向合统或者是武统，2020年将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年。该报道中引述一位大陆涉台人士的看法说，在经历去年反送中以及今年新冠疫情的两岸角力之后，大陆对于两岸官方沟通、两岸政党之间包括与国民党的互动，乃至于民进党执政下的两岸民间交流，都已经不抱太大希望。这位涉台人士说，这次的新冠疫情，台湾跟美国一搭一唱之下，大陆吃了很多闷亏。等2025年大陆在西太平洋的区域军力压过美国的时候，届时有可能就是强硬解决台湾问题的窗口期。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认为，武统台湾的声浪确实在增强，但大陆目前还不可能对台湾动武。
张静说，
台湾社会年轻世代对于大陆怀抱着敌意，让北京原先所强调的寄望于台湾当局以及寄望于台湾同胞已经不再能够安抚大陆民意。未来是否将迫使北京因此放弃和平统一政策底线，在反分裂国家法之外另外再画红线，目前看来尚无可能，但仍需保持审慎态度，关注大陆未来政策变化。
针对目前大陆对台继续文攻武吓，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认为，现在的两岸关系其实还没有到1995年和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的紧迫程度。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丁树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知道大演习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对台湾采取了灰色地带的竞争策略。尽管中国大陆对蔡英文总统和民进党已经不抱期待，但也不太可能使用武力处理台湾问题。丁树范说，
武统目前看起来显然还不是他们官方的政策，他就用那种灰色地带的手段了，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心理上的，或者乃至于军事上的压力。军事压力比如说第一派他的飞机在台湾的周边飞来飞去，或他的军舰绕着台湾跑等等啊。经济上可能继续比如说不让这个陆客来台湾啊，外交上当然继续孤立我们，用甚至用这种所谓的假消息来误导台湾老百姓，让台湾社会产生混乱等等等等这样。基本上我觉得还是用这种多种手段并用的方式吧。
丁树范认为，民进党政府其实并非不想跟大陆缓和关系，只是两岸的政治前提差距很大，使关系难以缓和。因为民进党不可能公开接受一中各表和九二共识，而北京最起码的底线是台湾接受一中和九二共识。不过他说，在两岸冲突看似越演越烈之际，蔡英文还是设法把两岸紧张限制在一定程度内，压制党内一些极端的言论和主张，让冲突不至于持续升高。例如民进党的独派大佬前总统府资政辜宽敏上个星期力推为制定新宪法进行两项公投案，民进党没有予以理会，蔡英文也没有为之背书。丁树范分析说，现在民进党对台独的定义有些改变，这使得中国大陆难以找到借口对台湾出兵。丁树藩说，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对把中华民国就等于视为台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跟台湾是同一回事情，中华民国可能不包括中国大陆，也就是说民进党基本上他们知道要改国旗国号国歌已经是不可能，那已经是过去了，所以基本上他们所谓的维持现状就是说中华民国就等于台湾，国旗国歌国号都不改。这是民进党，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方向是这样的。大陆固然很了解民进党是有点是在暗读了，可是呢，因为他并没有公开的改国旗、国歌、国号，所以孟神的大陆也很难有更强大的借口来包括打台湾或等等。
台湾即将在本月20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蔡英文在连任的就职典礼上将如何琢磨两岸关系，引起广泛的注意。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殷乃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蔡英文总统的表态得到中国大陆正面回应，或许会给将在下个月届满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续签带来一些希望。 ECFA 是马英九执政时在2016年6月底与中国大陆签署，被认为是台海两岸最重要的经贸文件。根据协议，台湾向大陆出口的540项产品有减税优惠，大陆向台湾出口的270项产品也有类似优惠。截至去年中，大陆对台湾的累积减免关税大约375.3亿元人民币。台湾陆委会不久前曾在国安会中预判，大陆可能以停止 ECFA 来窒息台湾经济。陆委会表示，希望陆方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不要终止 ECFA。殷乃平教授认为， ECFA 如果不能够持续下去，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会更加困窘，也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经济冲击。殷乃平说，
台湾真正的问题就是 找不到能够取代大陆市场的其他地方。所以说我想未来我们这个政府啊，要努力的可能是在这一块。因为如果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没有办法完全改善的话，那就必须要替台湾的这个经济啊寻找一个新的路。当然这个会蛮困难的。
中国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提醒说，尽管蔡英文政府希望稳定两岸情势，但不能够仅凭着主观意愿，还需要有客观条件。从5月20日台湾总统就职日的第二天，北京召开两会，这个时间点来看，显然北京完全不在乎蔡英文就职演说内容。他说，就算蔡英文表达出任何善意，但恐怕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取得北京的信任。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中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试图掩盖目前泛滥全球的冠状病毒的源头。特朗普还透露，政府将完成一份结论性很强的报告，调查新冠病毒从武汉一所实验室泄露的问题。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他看到了大量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源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另据美国媒体披露，17个情报部门得出共识，新型冠状病毒泛滥的源头极有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的泄露事故。美国矛头所向，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情报部门到底发现了什么证据？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到美国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来给大家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内容。
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个星期天他在一个远程市民大会上，这个节目上呢，他表示他再次证实说他看到了武汉这个病毒实验室与新冠病毒源头之间的这个关联的情报。那么几天前呢，我们看到他也表示他这个看到了许多呢关于新冠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的这样一个证据，但是呢他表示现在还不能这个披露这个证据啊，不能披露细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也说他也看到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新冠大流行这个源头呢与我武汉病毒实验室有关系。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据报道呢，这个美国政府他们的这个表态都是建立在情报基础上的。那么现在美国官员矛头所向，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情报部门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到现在为止，美国情报界告诉了我们三件事。第一，新冠病毒是源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第二，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的或者基因改造的，而是自然的。那第三，就是病毒不是故意放出来的，而是意外事故泄露的。那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早就有人怀疑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而且提出了很多根据和线索。不过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那么现在特朗普也说了，他说美国政府马上就要完成一份结论性很强的报告。那中国政府方面也说了啊，也发话说拿证据来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听下回分解了。
刚才您提到呢，这个有关证据我们要听下回分解。那么现在媒体呢，对于这方面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有许多报道啊，比如像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呢，就援引五眼联盟外流的一份15页的备忘录报道说呢，说武汉病毒研究所 P4 啊实验室副主任石正丽团队的相关研究能够呢从这个蝙蝠的粪便中分离出这个冠状病毒，而这个冠状病毒的它的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与这个2019年新型 冠状病毒的这个一致性竟然高达 96.2%。 另据报道，外媒也发现呢，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上个月做了一些处置，比如说他悄悄地移除了这个网站页面的一些信息，包含研究人员早期呢没有穿防护服就对蝙蝠进行实验的这样一些资料照。那么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这个武汉病毒所和新冠病毒源头之间可能存在的这个关联？
武汉病毒所和新冠病毒的源头至少有两种关联的可能。第一种就是因为一般的病毒研究所病毒实验室都保有病毒的样本，那么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有从15000多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那么这些病毒样本如果保管不善，或者是实验人员操作违规，或者是处理废弃物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那就都有可能发生人被感染的情况。你像2003年11月在新加坡的实验室、台湾的实验室，还有2004年3月在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实验室就发生过这种泄露。结果就是尤其是2004年3月那次在北京实验室发生的泄露，就是导致了9人确诊SARS， 1人死亡和800多人被隔离这么一种状况。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关联的可能呢，就是研究的人员他们外出采集蝙蝠，或者是把蝙蝠带回实验室研究，短期饲养，这个时候呢因为自身防护不到位，他也有可能被感染。那有的研究者就讲过嘛，他们就被蝙蝠咬过，说那个感觉就像针扎一样，所以这就有感染的可能。那么这两种情况我当然都是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我做这么两做这个归纳的。
那么有关新冠病毒这个源头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可能存在这个关联问题呢，国际上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欧洲许多人不同意，说这个新冠病毒是由人工合成的这样一种说法。根据英国 BBC 的报道，就在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大谈病毒可能是起源于武汉病毒所的这个同一天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却发表声明，表示情报界呢支持，就是科学界关于新冠病毒起源这个共识，就是说呢，这个病毒并非由人造这个或者基因改造而成的。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如何解释国际社会甚至美国政府内部这些不同意见？
因为病毒所本来就保有源于自然的病毒样本，那么从理论上讲，研究人员可以对这些源于自然的病毒进行人工合成或者基因改造。因此从理论上讲，病毒是人工合成或者基因改造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至于说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这样的，那当然不一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现在专家的普遍意见认为不是，我当然没有理由认为是了。不过在我看来呢，新冠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或者基因改造这个问题其实不重要。你就算是人工合成基因改造，那是科学实验嘛，那有什么错呢？那是无可非议的。当然有人说了，如果是人工合成基因改造，那就涉及到这个制造生物武器，就违反了国际的这个禁止生物武器的条约。但是毕竟你对病毒进行人工合成和这个基因改造本身并不等同于你要制造生物武器。你看我们知道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际上从2015年起一直得到美国这个卫生研究院的资助，那就是资助他，就是让他进行冠状病毒的研究啊，那直到不久前才停止了资助。那可见美国方面是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做冠状病毒的研究的，对他的这个研究项目本身并没有表示反对。而且他就是呢，不久就是在2018年，美国有人去考察武汉的病毒研究所，那回来向国务院报告，就提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安全隐患以及管理不是那么严格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就和后来大家谈的这个泄露就关系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呢，就算是新冠病毒，不管它是人工合成的或者 基因改造的，那其实关系都不大，除非他从实验室泄露了，这才会构成问题。但是话要说回来，如果是从实验室泄露，那你这个病毒是人工造成的还是天然的，那后果都是一样的嘛。所以到头来呢，我就认为新冠病毒是不是人造还是天然，这不重要，是不是从实验室泄露，这一点才是真正重要的。
嗯，好的。那么中国呢，对特朗普和蓬佩奥这个指控反应是极为强烈的。我们看到从新华社、这个人民日报等这个国家级大媒体，到呢像环球时报等这样的爱国主义小报啊，纷纷上阵来批驳这个特朗普、蓬佩奥甩锅，并且呢以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例，指责说美国情报机构是为特朗普政府来服务啊，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来服务，并且呢在历史上就有很多不好的声誉。所以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您如何看待北京的观点？那么预计国际社会在武汉病毒所这个问题上，这个会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如何站队？
那中国这种政府的这种反应当然是在意料之中，一点也不让人奇怪啊。可是你中国政府一再拒绝美国、欧盟、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提出的对武汉病毒所进行调查，尤其是他拒绝世卫组织要求调查武汉病毒所，而且世卫组织呢早就提出了调查的要求，那总是被拒绝，那这种反应就不正常，就让人起疑心，就给人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那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追责是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那就是美国认为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因此中国政府负有事故责任。那就像2004年那次北京的这个实验室泄露 SARS， 那结果后来从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起，一直到下面的这个病毒研究所的一些负责人员，通通都被免职，那就是出于他们的事故责任。这是美国向中国追责的一个理由，就是追究事故责任。另外一个理由呢，那就是说，即便病毒不是实验室泄露，即便疫情是自然发生的，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制、封锁、隐瞒和发布不实消息，误导了各国，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那么因此也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我们一般人呢，对于前一个理由，也就是不是从武汉病毒，是不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我们很难有定论。但是对第二个理由我们就很有把握，那确确实实那在前阶段中国政府的压制、封锁、隐瞒、散布不实信息，这些事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这个理由去问责，那毫无疑问我觉得是绝对是站得住的。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国际社会对美国向中国政府追责这件事儿态度不一样，有的表态支持，有的不表态，还有的表态支持，但是又说不赞成现在就问责，说等疫情完了之后再来问责，就这么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也知道你要追责，向中国政府追责也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当然第一就是所谓主权豁免，有这么一个原则。当然美国政府可能会剥夺通过一种程序就取消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权。那么你要中国政府方面可以想见的反应呢，他肯定不会认账，不论你追哪个责他都不会认账。那你美国政府怎么办呢？你可以实施一些什么手段呢？有人谈到这个国债啊，这个因为中国政府买了美国很多国债，但是呢包括美国官员也说这个国债问题那是牵涉到这个美国的信誉，这个是不能随便动的。还有人谈到了扣押没收中国在美国的资产。还有人提出呢，像特朗普也提出要加征关税，但是呢问题就是你如果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就讲了，他说如果美国要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权，那中国也要剥夺美国的主权豁免权，如果美国要没收中国的在美国的资产，那中国也要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另外你加征关税这一条也有一些困难，就因为前两年打贸易战，加征关税这个手段几乎已经用到了极致，那你说，也就是能加的都加了， 那你说到现在你还有什么，还要多少进一步加征关税作为一种压力，作为一种制裁惩罚的这个手段的空间呢？那所以这个就还是仍然是不清楚的。嗯，因此就是说那么你怎么样问责那可以估计的是中国政府方面不会给你任何正面的回应啊。那如果你美国你要采取单方面的一些制裁和惩罚，那中国方面会作何反应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之所以有些国家他们你看得出来，他们过去一些政府人员官员也讲过话，也都认可同意中国政府负有责任，应该追责，应该问责但是呢他们之所以在这上不表态，那是因为鉴于目前他觉得在抗疫期间还需要和中国政府合作，包括从中国那边得到一些急需的医疗物资，从口罩，从防护服，一直到呼吸机，一直到这个检测器等等那么接下来你当然就其他就有很多相似的问题会出现，这也是其他一些国家政府不轻易不好轻易在这方面表态的一个原因。同时呢，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呢，你美国政府如果你追了责问了责，对方不做任何正面回应，你接下来怎么办？你看《环球时报》文那个胡锡进讲得很清楚嘛，如果美国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权，中国也会剥夺美国的主权豁免权；如果美国没收中国在美国的资产，美国也会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因此，他的结论就是，美国向中国问责索赔，要么就沦为一场闹剧，要么就会掀起一场国际政治风暴。那意思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坚持，再加上更何况还可能有些盟国跟进，那么而中国会采取这么一种就是绝不做任何正面回应的这么一种立场，接下来会发生一种怎么样的所谓国际政治风暴，那就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了。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胡先生。
谢谢。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的言论代表他本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五角大楼称，中国趁世界聚焦新冠病毒疫情的时机，在南中国海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美军因此加强了应对措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一在布鲁金斯学会主持的视讯会议上说，正当世界各国集中精力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加强了军事扩张行为，但增强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I wouldn't say there's been a material increase in provocations. You see, certainly the Chinese have been a little bit more aggressive.
埃斯珀说，我不认为他们的挑衅性行为出现了实质性增加。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行为比以前更加气势汹汹，俄罗斯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地方也很忙碌。四月初，中国海警船在自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海域撞沉了越南一艘渔船，两星期后北京又宣布在三沙市之下设立西沙和南沙两个行政区，试图强化其主权主张。在军事上，中国以练兵为由派辽宁号航母及护卫舰队在台湾外海和南中国海频繁行动。同一时期，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也一直在内一海域行动，包括两度穿越台湾海峡，以及一连两天在中国自称的西沙和南沙领海内穿越，实施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行动。埃斯珀在谈话中提到了上述中国的一些举动，并证实美军加强了应对中国行为的力度。
Admiral Davidson has done a great job. He's actually picked up his tempo when it comes to operations in place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埃斯珀说，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干得很棒，他其实加快了在南中国海行动的节奏，包括在水上、水下和空中的行动。我们正在展开大量的空中监测，我们在台湾海峡实施了好几次穿越，我们正继续密切注视中国的举动。埃斯珀部长说，新冠病毒疫情如果持续下去，会影响美军的战备能力，但目前的影响不大。迄今为止，美国200万军人当中，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到5000人，需要留院治疗的人不到100，因病毒死亡者只有2人。 他说，尽管受新冠病毒影响，五角大楼正继续推进国家国防战略，这项战略视中国为美国的首要安全威胁。中国军方上星期在一份指责美国军舰进入所谓西沙领海的声明中，称美方应把精力放在本国疫情防控上，为国际抗击疫情多做有益的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